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昨天是前天，在网上流传文章说这个薄熙来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，披露这篇文章的地方呢是跟任志强那篇文章是一个地方。我看得有15000字，相当长了。是真是假很难说，那个是真是假，但是他在整个陈述里面呢，他也蛮有趣的，就是说他的基点很令人难以下结论。他在整个篇幅中，今天中共进退维谷，就是天灭中共的局面是内外交困，都拴在了习近平身上。然后他扭过脸来说呢，他说你这个不能太赖习近平。而不是说不赖他，赖他是因为他抱着共产党不放。所以整个的罪恶，今天整个的罪恶是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造成的。原因啊，他因为他都给讲了，这个包括这个武汉非典、武汉肺炎、反送中，习近平要做皇帝，基本都罗列了，文字里罗列的蛮清晰的。我看比很多文章都写得清楚，那里面引述了一些内容呢，也蛮文言的，在他的很多词语当中，能够看出相当文言的水平。文言的水平就是说，他模仿古文的一些笔触。那另外最后的下面的结论，他说他奉劝习近平。要想自救的话，要想真正对这个国家负责任，他说只有一条光明大道，叫解散中国共产党。啊，真的，那篇文章里还是这么写的，挺有趣的。如果这个基点的话，这篇文章的立点高过了，既高过了任志强，也高过了陈平。就是现在围绕着所谓红二代的氛围中，我们看到出头的高过任志强。任志强那篇文章说了半天是打击，就是对习近平个人。陈平呢，维护这个体制。任志强没明确维护，但同样没有痛击这个体制。当然跟他们两个人的状况有关，那三个人状况不同。薄熙来呢，现在秦城监狱待了8年了嘛，他自己讲说，他承认自己原来也是飞扬跋扈的。他说，因为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对我，他同样是这个体制中的。他说他现在呢，遭到了这个体制的迫害，说他被自己呢被灌过盐水。我觉得这话说的有点那个。那你说王立军当初什么事情没干过？他在大连，他在辽宁，什么事情没干，对吧？所以他在描述了这么个说法，我不敢确定说这封信一定出自薄熙来之手，但是呢，他是打他的名义出来的，内容是那么回事，但里面他提到比较关键的，他回避8964，在他陈述共产党杀人的过程中。他回避了8964，他回避了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他回避了活摘器官。所以当他故意回避这些内容的时候，因为他陈述是共产党在从建政以来杀多少人嘛，当他回避这三点的时候，那反而就又像是他，因为他确实是在这样的事件中，他自己就是杀人者。在这样的事件中，他是这样事件本身的最后的获利者之一，所以他回避。这个我觉得是讲得通的，我个人觉得是讲得通的。所以在通篇文章中很难说对，很难说错，但是他确实揭示出在现实环境中习近平进退维谷的。那里面他提到另外一点，就是那点提的比较坏。就是说你可以确实也表现出是薄熙来的生命品质。他说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之后， 太子党，第一代太子党来到了北京老莫。北京老莫是莫斯科餐厅啊，那是北京最老的一个西餐厅。北京老莫是很有名的，据说现在还有呢，在北展，在这个北京展览中心动物园边上。原来在我们小时候，北京没有西餐馆，只有那一个。五块钱，那时候五块钱一大碗炖牛肉，就是那种德式的炖牛肉，五块钱，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吃了。那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。那他说他们在老莫曾经聚餐，在聚餐的过程中，曾庆红曾经讨论过731部队，日本人说，结果在讨论731部队的时候，习近平突然说有朝一日老子掌权，我一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731部队使用研制病毒在中国屠杀，这是共产党说的。所以731细菌战、病毒战，这是当时的代表性的东西。据说曾庆红当时他是这么讲，说曾庆红很夸奖他。那薄熙来呢就说你不能这么干。但是他后面就说国际环境中有一个条约是不能使用这些东西的。很难说是真是假。那红二代当中如果有这么回事的话，他们可以作证。但这里面这个描述透显出写文章的人很坏，暗指当今的武汉肺炎是习近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在报复整个世界。哎，他是这么个说法，所以这个文章就会显得很突出。我个人觉得显得很突出。4月2号写完的，大概4月21号、22号左右披露出来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无头无尾的东西。但是他确实跟任志强、陈平出面，形成了中共红二代，就是最顶层的红二代出现大裂变。啊，出现大裂变，依然在持续中。他文章一开头就说，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两个家庭是很一样，我们的父辈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，然后我们的父辈后来都成为了副总理，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进入了政治局，而我们两个人年龄相当，我们的仕途也正好在十八大的时候。我想跟你说，我们进入这个十八大之后呢，咱哥俩喝顿酒啊，有些东西可能你对我有误解。他不成想呢，你给我玩了一个圈套，给我弄到局子里了，给我关在秦城监狱了。他说实际情况在整个家庭当中，在中共顶层的当中，他说没有像我们这两个人家庭环境这么一样。所以我相信这东西真假不算，但对习近平的冲击跟打击巨大啊，冲击和打击巨大，我觉得这点是完全能够对称。所以现在的环境是相当的紊乱，它紊乱的关键呢是它的顶层出现了巨大的裂变。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，台湾铜锣湾书店开幕，林荣基说这就是对中共政权的反抗。这个开幕的本身，就铜锣湾书局开幕的本身，他首先遭到呢铜锣湾这个书店这几个名字被人注册了，花了13000台币，没多少钱那个，然后就给他发律师函了，说他侵权。第二个呢，在他开幕的头一天，他被人泼了红漆，大概3个人，结果才交了6000台币，那没多少钱。6000台币的话，你除以30块钱台币一个，30块台币1个美元，交200块钱保释，200美金。三个人绝口不说他们背后是谁。那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， 这就是有点太鸡贼太过分了。铜锣湾书店任何一个人去注册去，这是故意的啊，这是故意的不让他开。那所有人都会想到香港的铜锣湾书局，所有人都会想到习近平就因为他们卖了一本书，他和几个女人因为这本书而出事情。大男人就任何气量都不具备啊，任何气量都不具备。在薄熙来的指责列出习近平的这个罪恶的时候，第二条就是香港反送中。他说香港反送中就是因为你对铜锣湾这本书过不去，你就把铜锣湾书局这点人从抓都给抓了，抓了给判了，然后你不解气，你非要让香港出现送中条款便于你抓人。他还说你太鸡贼了，哪有老爷们这么小心眼的。是店长林荣基接受采访时说，感谢台湾帮忙，台湾是香港最后的堡垒，也是我们最后的期待希望。对抗中共政权不是三五年的，是长期的，所以是对中共政权的一种反抗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表达。蔡英文送了一盆兰花，然后写了几个字：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这是一个正常民主社会当中，你成为领导人，你拿的钱是老百姓纳税的钱，老百姓是主人，你是仆人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